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十集开始咯。阿娜，今天不是你当主持人吗？
我们开始咯。
要讲几次啊？今天要介绍什么？
今天要介绍一个蛮有趣的话题。
什么话题？
好像还好，因为之前很久以前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一个世界经济不太景气的，或者说大熊市的底下，大小企业他们各自面对的处境到底是什么？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大小企业的处境啊，
对，
还有小企业还经营得下去吗？我直觉当然会觉得说，熊市的时候小企业是不是生意就可能会不太好？
嗯，
不是啊，
是这样没错，
还是它比较容易转型？
对，其实转型是一点，但是对于小企业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大的企业或是我们叫比较成熟的企业，它在熊市或是不景气当中面对的处境，其实可能就会是营收衰退啊，整体的毛利降低啊，整个需求下降啊，那整个公司的现金流进来的状况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他们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啊，那我可能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减少一些成本，对，可能就是裁员。但其实对于这间大公司，它你说影响大吗？当然影响大，但是它其实不会这么的影响到它整体的结构，或是它整体在未来可能市场转好之后它的强盛程度，因为可能就是一个景气循环，一个不景气的关系。那对于小企业来说就是比较辛苦了，因为往往这些小企业或是我们可能讲的新创的企业，它在熊市当中面对就是它要怎么样活下来这件事。所以其实两个的处境就差的非常多。对于小企业来说，它不再只是看的是哦，我的技术可能有多创新，或是我在未来几年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或者说我的人员要怎么样调控。应该说，老板整天想的就是啊，我这个企业到底要怎么活下去？
嗯，
对，其实偶一说的转型呢，我自己觉得其实它确实在熊市当中是一个转型，是一个机会，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说相对更容易，
哦，
因为转型其实你需要时间，还有一个东西你需要资金。
钱，对，
对，没错，就是需要资金。
我确实有在想，因为新创通常不管它有没有 funding， 就如果说老板是自己拿钱出来，他可能第一笔钱已经投在一开始的开发了，
对，
然后你突然让他找不到客人，没有收入，他可能已经变不出第二笔资金。
对，所以小企业在熊市就是大举的要想要去筹措资金，但是他可能就不会想要去说啊，我这个公司要怎么转型，然后未来怎么样变得更好。对，所以这个就是在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小企业他们面对到的处境。当然我们就不讲个别产业啊，或是怎么样，他们可能面对的状况就是不太一样。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虾皮。虾皮应该大家认为他们是一间非常大的公司啦，但我们今天想要讨论刚刚的那个理论呢，是不是对的？就是说大公司它是不是一定能活过熊市，还是说大公司其实也可能一夕之间垮掉？所以就刚好，对，也是蛮有可能。也不是说虾皮它一定会垮啦，但是至少它目前最近的状况其实不太好，所以就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等一下会说到就是可能大家比较会好奇的几个议题。那下一步为什么讲到虾皮呢？其实虾皮最近的消息就是满天飞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他的母公司，那当然坏消息居多啦，所以我们可能就从他的母公司就是东海集团来看起。因为其实东海集团在这一年来的经营其实面临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大家认为虾皮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吧，那大公司在面对熊市的调整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步骤，结果呢没想到东海集团它直接出现了一些经营上的危机。其实最近 Q2 的财报一出来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哇，整体的成长当然是放缓，那最重要的是它的亏损直接翻倍，然后甚至可能达到10亿美金那么多。这个细节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来拆解一下，为什么它的亏损会到这么大的程度。那股价大家不用说，直接重挫 70%。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市场不景气或者不确定性，所以其实就会导致整个投资人的资金会开始慢慢转趋保守，那也就是说股价跌，那散户就会，或者说一些投资人就会开始
撤出，
对，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像是恶性循环，那会对于这些非常仰赖投资人资金的这间公司就会开始受到蛮严重的影响。他们现在做的是 还是一样想办法去减少支出，去减少亏损，因为投资人一般人不喜欢看到亏损，
对，
因为一看到亏损啊，就是
出逃
心惊惊。今天一样探讨三个议题，是都跟围绕在虾皮或是虾皮母公司有关。第一个，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这个东海集团。其实东海集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刚发迹的时候，是声势非常浩大，因为它一度成为东南亚市值最高的企业，然后也让当时候它的创办人李小东直接跳升为新加坡首富。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东海集团呢？其实我们就讲到它的第一个支柱，也就是它的游戏产业。其实东海集团它是游戏产业起家，它是一个游戏的开发，然后还有它是一个代理商，那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Garena， 就是橘子。那一开始他们起家的时候，其实对于一开始的游戏发展，其实游戏产业在近十年或是近二十年以来，都是应该说在未来领域来说，游戏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前景是非常好。所以当时候其实 Garena 一出来就赚了非常多钱，然后拥有很大的资金。那不管是当时候他代理游戏，因为他代理一个全世界最夯的游戏叫做英雄联盟，大家有没有？没错，他靠着这个代理这个游戏在亚洲赚了非常多钱。除了代理游戏之外，开始有资金之后就开始所谓的开发游戏。没错，他们开发了一款游戏叫做 Free Fire，直接称霸整个东南亚甚至是亚洲。 Free Fire 这个游戏就有点像是那个吃鸡游戏大逃杀，就是绝命逃生的另外一个版本，结果它一发出来，哇，震惊市场，至今他们最赚钱的游戏还是这一款。所以呢，游戏开始发展坐拥资金之后呢，当然创办人就会开始想什么多角化经营。因为刚才没有跟大家提到的是，他们其实在一开始的设定是希望能够融合腾讯跟阿里巴巴于一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野心。因为大家知道腾讯目前是游戏产业的霸主，那阿里巴巴呢是电商的霸主，所以其实他们在游戏产业获得了成功之后，刚才还没有讲到的是，讲到腾讯，就是当东海集团开始慢慢以游戏开始慢慢走红的时候，其实也多次获得腾讯的投资，所以其实那时候才在台湾虾皮，大家记不记得在台湾引发了一个中资疑虑，就是因为从这边开始，因为开腾讯开始投资他们。好，他们开启多角化经营之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电子商务。其实我觉得创办人很聪明啊，因为他你可以看到他的游戏产业，然后接下来他发展电子商务，其实都是一些未来产业。甚至你回推到他们当时候发展起来，可能2006年、05年开始发展，然后电商事业可能在15年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都是算是蛮新，而且蛮挑选的产业，都是比较有未来性的产业。
真的蛮厉害的，
对，蛮厉害的，眼光蛮独到的。所以当时候电商其实一发展出来，其实也深受消费者以及资本市场的喜爱。电商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细细的再来讨论，但其实大家知道一个重点，就是虾皮啊，它至今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整体的东南亚市场都还没有实现获利，这可能对于大家有对于虾皮会有点既定不敢置信的印象，确实它还没有实现获利。
嗯，但它声量很大，
声量非常非常的大。
对，
因为其实虾皮在东南亚的市场已经快要变成 number one 了。
哦，
对，几个东南亚主要国家都是，像是印尼、泰国，或是马来西亚，还有越南。新加坡我们怎样没有查到，
但他们好像蛮熟悉，因为最近我的新加坡朋友不是来台湾，他就说：“欸，我最近用那个虾皮电到店来台湾还是可以用，欸，好棒哦！”他有这样说。
新加坡应该是也是蛮不错的，毕竟他们是他们的发基地嘛。从新加坡出来，所以应该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不得不说虾皮发展的很快，所以从外人的眼光看会觉得前景非常不错，因为在我大学的时候虾皮才刚发家，那个时候才是就是大家眼中的新创。然后现在我们之前在新创公司然后招募实习生的时候，实习生都会说虾皮是他们眼中的超级大公司。
对啊，虾皮的储备干部是堪称可比金融业的储备干部。
对，竞争力非常激烈。
那因为其实虾皮从一开始发展进到台湾到现在，其实大概也才六七年的时间，其实马上就变，
就是，
对，非常非常厉害啊。其实这是电商，那另外一个他们就要在扩展所谓的金融业务。这个其实跟其他的大电商的概念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电商其实就是两个流嘛，你知道什么流？哪两个流吗？
两个流，这问题我都听不明白。
电商其实是金流加物流。
我想到金流啊，你是问电商，问你说
哦，对对对，因为它
支付是分什么流？哦，对啊，电商是
电商就是金流跟物流。那当你电商大
的
时候，
亚马逊电商专家，
代运的专家，
我说你耶，哎，粉圆先生哎，
好像不是。
是啊，你之前不是就是在公司处理电商的金流跟物
流，相关金
流，
对对对对，刚好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其实顺了之后，使用者体验就会差很多。那剩下的当然就是平台上招募还不错的商家，让消费者有很不错的商品可以买。
所以你看，对，你看到现在电商的领头，不管是 Amazon 或是阿里巴巴，其实他们都牢牢的掌握这两个东西，才可以确保他们电商发展是非常厉害的。那物流我们先撇开，金流部分就是在电商一个非常重要的嘛。那金流也你也会想要自己做，如果你有足够的本钱。然后再加上你的电商如果越发展越好啊，你每天在进进出出那个金额是非常的惊人的。那如果说你这个仰赖一个第三方的不管是银行体系或者是其他的金融机构，相对来说你就是一笔支出嘛，一笔成本，
是要付手续费之类的，
对
不对？对，
就是毕竟你要透过什么什么信用卡啊，然后卖家也要付钱，那买家也要付钱，所以大家的金流会流来流去，那不如我就直接收回来全部自己做，更方便，而且说不定成本会更低，而且说不定还可以从中赚到意想不到的钱。
对啦，但这确实是需要例如他们电商产业发展的够，
就是有点相辅相成的感觉，
大家才会愿意去用这个配。
当基数够大的时候，其实创办人的脑子里面可能就会开始浮出这个想法。东海的这个金融这个业务叫做 Sea Money， Sea 就是海嘛， Money 就是钱，它其实是另外一间子公司
啊。真的哦？
对，它就是三家子公司分别代表三大业务。
是东海集团的英文名就是 C Group 嘛，对不对？
对，
我原本因为你一开始讲东海集团，我还想说我怎么都没听过，因为大家平常都讲 C。
是吗？
对，
我就讲东海。
对，东海我会想到东边的那个东海，东海大学的东海。我一开始好困惑，
是谁？
好啦好啦，题外话
题外话。所以金融业务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一定想到什么，就是电子支付嘛。对，现在就是夯电子支付嘛， Shopee Pay。 其实在东南亚是一个蛮大的占比已经快蛮大的，在台湾我不太确定大家使用的频率或是这个方便性怎么样。这个电子支付当然是用在于 Shopee 的购物平台，那同时也可以放在 Garena， 就是你游戏如果有一些支付的话，其实都可以用这个他们自己的来做处理。对，
那挺方便。
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对于虾皮来说或是对于整个集团来说也是方便一件事，因为你可以从支付里面应该说你的支付已经有既定的客群了，就是使用虾皮购物或是 Garena 游戏的这一群人吧。所以你的技术本身就已经有在，那你去推这个东西就会更顺利。对
对
对， 对，所以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发展金融业务应该也是蛮可以见得的。但其实像应该说最近的状况对于东海来说比较不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电商嘛，我们刚才讲的电商其实还没有获利，那同时他的金融业务其实也才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变成说他的两只脚其实都还没有开始赚钱，他整体来说都是仰赖他的游戏产业不断的去支撑他的电商，然后电商去支撑他的金融业务，那他的游戏类就很辛苦啦。然后再加上他的游戏其实相对来说也发展的没有到那么顺。为什么？其实今年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消息，就是在印度市场的受挫。因为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中印冲突嘛，在边界上有冲突，那印度这边反中的情绪就非常的高涨，那到后续引发的一些效果就是中国的 APP 或是一些企业其实都被印度封杀了。对，那他们首款最赚钱的那个 Free Fire 的这个游戏也被印度封杀了，直接导致他们损失几百亿的美金，那他们虾皮也退出了印度市场，所以其实他整个失去的就是印度这个超大的市场，所以对于他们游戏产业也有一波很算是蛮重大的打击，然后再加上整体的全球的不景气的状况，所以其实游戏开始慢慢的衰退，电商的整体的亏损开始慢慢加大，这几个原因导致呢，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整体东海集团他们陷入到一个金融危机。 就经营上的危机了。那这个原本是一个蛮好的，就是野心勃勃的想要去证明自己说，我要成为腾讯跟阿里巴巴融合在一起，他们整体的构想或是他们整体的规划其实好的，但是种种的坏消息加起来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今年应该是一个不太好过的一年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到电商好了。为什么他的电商其实会这么的亏钱或是亏损这么巨大？其实当然这跟他们在当时候发展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们是要走那种积极性的扩张，也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什么，他们就是用大量的补贴然后去抢占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市占，就是你去补贴一些运费啊，你推出一些免运的一些折扣啊，你利用大量的有点像撒币政策去行销你的平台。所以其实这一类的策略有没有错其实很难讲，因为如果在像是在我们讲在今年以前甚至在疫情当中，其实虾皮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他又使用这样的策略能够帮助他在大概五六年的时间在一个市场里面变成龙头甚至变成作恶忘一的一个这个地位，其实你说他策略错误吗？可能也不见得。因为其实在除了台湾市场之外，你看东南亚其实他也是利用这样的策略去抢市占。那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以往东南亚的电商龙头就是
Lazada
嘛，他的背后其实就是阿里巴巴在撑嘛，结果呢虾皮一进去用这样的策略直接干掉Lazada变成龙头。对，所以其实这样的策略在当时候在全球还没有不景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策略
啊。但我原本以为不景气的时候会更不错，因为不景气的时候人不是就缺钱吗？那我就会更在乎补贴。我原本以为逻辑会是这样，还是说现在虾皮没那么多钱撒了，但是现在却更需要撒钱？
对，有一点生不逢时的感觉
啊。我
因为他们的背后资金开始断裂的时候，你的子弹都已经打光了，
但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子弹。
你觉得有没有很熟悉？之前我们在分享 Foodpanda 跟 Uber Eats 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台湾市场想要抢饼。
是 Foodpanda 是不是？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两个
都
有，现在没那么激烈，
就是大家的运费压很低嘛，时不时给你免运，
超多折扣。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同样的概念。
嗯，
但你会发现其实 Uber Eats 它也是一直在亏损，它本业其实都一直在亏损，然后它用这样的策略一直去撒。
没错，但我觉得 Uber Eats 后来至少我的观察，我觉得后续有想要转型，就是他想要跟 Foodpanda 有不一样的定位，所以他在挑选店家或是整体的 U 差或是给人的感觉，他可能没有想要再拼销价竞争这样子的模式。
但你会发现其实你回过头想想，其实蛮成功的，因为他那一波大撒币的时候其实让大家都认识到 Uber E。
对，
然后之后他要转型，其实好像转型就变得蛮顺利的。你或许也可以归功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知名度或他的市占提升了，导致他后来的转型是蛮成功的，你也可以这样说啦。
没错，
对，所以其实这种撒币政策我们都事后论，
我觉得一定是有用，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品牌电商，他们是一个电商的平台，
它是一个平台，
外送平台，
对对对，
电商平台都是一个平台，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只要它的流程没有很奇怪，就是例如不让我退费啊，该退费不退费，没有这种很重大瑕疵，基本上我们都会继续用。然后重点还是看它上面所提供的商家商品是不是有我需要的。对
对，
所以我们对平台的忠诚度通常不会太高，所以你当然有优惠，我以消费者的立场就会赶快
用。对，所以其实好像听起来这个政策应该是蛮合理的，只是刚好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
虽然很暴力的政策。
对对对对，但虾皮电商我不得不说它其实做得蛮好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
它其实整体来说蛮完善的，因为一开始就是虾皮在进台湾的时候其实是用虾皮拍卖的角色进来，也就是说它主打是什么，就是你家里有个东西那你不想要了，那你就随手拍，你就放到虾皮你就可以卖了，其实有点像 eBay 的感觉啊。
旋转拍卖也蛮
像。对对对，有点像是那种概念。然后只是到后来他们才开始慢慢发展出所谓的虾皮商城，就是他开始跟一些大的品牌合作，就是确保在平台上他们都是真正的正品嘛，因为平台一定会有一些仿冒啊什么的。对，那就是开始发展所谓的商城，然后后来发展所谓的24小时到货，这其实都还算是蛮符合 整个电商平台你要发展的一种趋势。那后来其实他们也慢慢结合一种新型的一个互动方式，就是比如说他们在他们的网页上面开始有一些游戏啊，或是开始利用直播去可以帮助这些店家去做曝光啊，或是一些客服上的服务啊，重视所谓的消费者体验。所以其实我觉得虾皮它除了一开始的那个补贴大战之外，其实后来它的一些基础建设或是后来的这个潮流的跟随，我觉得都还不错。其实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才养成了至少在台湾市场养了一批算是蛮忠诚度蛮高的顾客，粘着度也蛮高的。那加上他的 APP 啊，或是一些品牌日购物节深植人心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虾皮还是做得不错的。那只是刚好就是他们其实有点像是受益于疫情，但是败于经济回调，就是刚好最近经济回调，所以他们整体来说好像陷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当中啊。所以他们现在也是一样，他们还是要回归专注本业嘛。所以刚才讲的有一些部分的坏消息，就是什么电商部门开始裁员，包括就是他们在市占相当高的东南亚市场，像是泰国啊、印尼，其实慢慢都有在做一些人员上的调整。那另外就是包含他们在电商，就是其实他们在疫情前或是疫情那一段声势高涨的时候，有想要直接进军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市场，但刚好是这一波他们就直接退回来，像是西班牙市场跟法国市场直接退出，看起来他们要再重整一下了，努力的实现这个获利啦，可能是他们在电商最近的一个积极的目标。好，所以这就是它的电商部分。那第三个议题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虾皮电到店，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大家应该有被打到吧，因为好像雨后春笋般这个电到店就慢慢的浮现出来。其实电到店它有几个比较直观，因为大家应该要去想说为什么它要做电到店，一个实体店呢、欸，它放在那边可能就是一个成本、欸、那大家都很熟悉用虾皮，我就是用超商取货嘛，不然我就是用宅配嘛、嗯、就这样大家都很方便就直接解决了。它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还要做店到店，其实有几个原因啦、啊、有一些比较直观的原因，就是他会觉得自己做比较省，可能一些大企业都会这样想，就是我不想要受制于什么第三方的合作伙伴，我想要自己来做，我自己来做可以扩大这个规模的话，我的成本我就可以压低。但他这个他还是要去精密计算说你可能运营一家店你需要的成本是多少，那你能不能 cover 住、嗯、但我现在看起来可能那个量还没有大到可以 cover 到那么多家店。然后另外一个其实还是回归到消费者体验，因为有非常多的商品它是需要体验，消费者希望体验完之后看到实物可能才会安心，像是一些家具啊或是一些寝具啊，虾皮电到店或许它就是一个很好曝光或是让消费者体验的一个场所。因为其实如果你是线上平台你是没有这种体验，如果你看直播你可能有些消费者也可能也不会相信，他就非得要体验。那是不是之后这个电到店能够转型成体验店，一方面可以帮你收货寄货你可以取货，那另外一方面它就可能就摆一些线上的一些商品，它是可以让你体验，你喜欢你可能就直接买，或是你再回到它的线上去订购也有可能，就是这种体验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当然还是广告啦，就是虾皮电到店摆在那边可能就是一个放出来的一个途径，它可能跟一些大品牌合作，把这它的电到店改成什么 Nike 体验店，然后就是变成一个 Nike 小小的一个分店的感觉，可以还是可以收货还是可以寄货还是可以取货，但旁边就是 Nike， 我就帮 Nike 做曝光、哦、然后去收 Nike 钱。对，
我想问，因为我都还没有走进虾皮电到店过、嗯、你不是有去过吗？
对，
它是那种单纯只能取货的地方，还是它也有卖商品你可以当场买？
它其实走进去有点像仓库，但它旁边会放一些，现在是放一些什么小小的商品，或是一些什么
展示品，
对，一些展示品，然后一些什么
加价购吗？像屈臣氏那样，跟柜台都会一直强迫的，不是强迫啦，就说你有没有考虑一下吗？
它有放一些商品在上面啊，但没有很多，现在还是走进去还是一个仓库的感觉，
可能还在实验。
对，所以其实未来有机会变成那样的东西的话，其实它的价值就会提升非常多。这两个，我们刚才讲两个，其实就是我们比较直观，他开电到店，他可以马上转换的一个途径。 就是一个获利的一个、嗯、一种方式。
其实我觉得、嗯、因为像电商我们也都知道，电商其实是蛮注重它的营收跟成本的 CP 值，他们不是像那种一般的品牌啊比较重视。我觉得虾皮也算是重视品牌的电商，可是大部分的电商非常非常重视获利跟付出的成本。其实他们会去做店到店，一定是有看到，要么就是有省钱，要么就是觉得未来有机会赚大钱。
对对对，
对。但确实是因为，如果说他们的母公司啊背后的状况没有那么好，没有办法支撑他们做到，就是可能他们原本想象中很快就能在虾皮店到店上获得成功，然后提升营业额之类的，但是后面的金源无力的状况下，可能就蛮辛苦的。
对，可能对，因为它成本其实垫的太高，是有蛮大的风险。然后另外一个虾皮电脑店比较背后的因素呢，可能就是近期 Amazon 或是阿里巴巴有在做的，嗯、想办法把线上的客户往线下拉。但是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个东西，就是消费者数据。他们想要取得这个消费者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在之后，如果把店到店改成一个很像商店的感觉的话，他其实当消费者走进去之后，他可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数据，包含这个年龄是怎么样啊，他喜欢什么样的商品啊，他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得更多数据来做分析。因为现在这个前瞻者就是 Amazon 嘛、嗯、Amazon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有一个 Amazon Go 的一个实体店、嗯、他们搭载了很多什么最新的科技，包括人脸付款啊，或是一键式的，就是你拿了商品其实你就可以走了，
好像
他就直接辨识，然后直接从你的电子钱包扣钱，这种搭载这种高科技。
你之前去美国逛过吗？
那时候还没开。
哦，真的好、哦、
最近才开的。
因为我觉得 Amazon 是所有电商平台里面的 U 叉做的最好的。
对，
其实差蛮多的，
其实非常厉害。他们的科技，因为其实 Amazon 是一间科技公司啦，他们就是尝试各种科技，然后去结合他的电商。所以其实虾皮有一点在走这种方式，就是实体店线下店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搭载更先进的科技。那当然这些分析出来，你无非是要怎么样去做广告投放，或是做一些精准行销，精准的一些消费者的服务。当然这个东西就会直接影响到往后电商的一些发展。
而且我觉得就像延伸你刚才说的，过去有一些家电啊和寝具，就有一些品类是大家不太倾向于用电商购买的，那如果实体店就可以让虾皮本身，就是这个电商本身不只是一个电商，它品类可能会更齐全，然后里面一定，例如虾皮一定有某些品类是它的那种大热门品类嘛，为它赚很多钱，有一些就比较冷门，实体电商也许就可以
补足它可能潜在的一些弱项。
对对对，
那你寝具如果你去躺一躺之后，它就取得你的数据，再推你棉被或是毛巾之类的啦。
对，而且因为现在不是 Apple 的政策，所以说不定虾皮 App 上很多人都不准它追踪啊。
对，有可能。
对，那
所以他其实相对来说要用另外的方法想办法去拿到你的资料，这种或许是一种好的方式，当然它的成本就会烧的更多，是没错。好，最后一个就是比较更远一点点的，就是台湾其实是一个实验场。
你说未来他其实是想把虾皮电脑店拓展到全球。
对，没错，特别是他们近期有进军所谓的拉丁美洲市场。大家知道拉丁美洲其实是一个物流非常惨烈的一个，就是物流非常不发达，不管是陆运然后是海上的都非常的不发达。那不发达的情况就会造成你的消费者在买的时候的延迟嘛，这消费者体验就不好。那所以虾皮其实开始在思考说，那怎么样在那个拉丁美洲市场去建构一个比较好的物流体系，那虾皮电到店或许就是他们的一个可以在当地发展的一个契机。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说整体物流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 OK 的，当然我们地比较小嘛，所以其实
我挺好奇的是虾皮电到店的租金应该也蛮贵的，台湾的那个租金不是很便宜耶。
对，它 就是一个成本下去刚好去做一个试验。因为其实虾皮当时候进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超商网络已经非常发达了，所以当时候如果他再直接搞一个虾皮电到店，其实一定是不敷成本，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跟这个超商来做配合。 那去整个串联整个全台湾的网络。但是拉丁美洲市场没有所谓像台湾超商这么密集或是一个非常好的物流体系，那变成说你进驻到当地的一个平台，你必须要想办法解决物流端。因为你看 Amazon 解决了美国的物流，阿里巴巴解决了中国的物流问题，那虾皮如果要在巴西啊或是阿根廷之类的发展的话，它势必要解决掉当地的物流问题。那虾皮电到店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小小的卫星仓库，它可以让卖家去寄货，也可以让消费者去收货。所以透过这一个一个的小仓库，它可以把物流网络串起来。它不要建构自己的这个什么陆运车队，那是往后的事啊。但就是它至少把这种小型仓库点对点的方式去连接起来，因为它拉丁美洲已经是一个先驱者嘛，率先抢进嘛。那怎么样解决最重要的物流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未来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他可能选择台湾当做一个店到店的试验，如果成功的话，台湾做得起来，说不定可以复制到拉丁美洲去，这是一个他们可能背后的一个考量啦。那总结而言，就是其实透过刚才讲的一些像虾皮的电商啊，或是店到店，其实我就发现其实商业模式并没有一定的对错，也就像是补贴，你说很烦啊，整天看到虾皮的广告啊，或是、哇，他们用这种方式去打压，比如说跟 PC Home 跟 Momo 去做竞争，好像有点不太道德啊，或者用这种资本的力量去玩这个市场、
但只要消费者吃那一套，
对、
就是、
其实就是没有对错。那回过头来，就是适不适合这个企业，适不适合这个市场、适不适合这个时机点。那当然就是刚好他遇到一个不好的时机点，就会变成现在压力山大整体的公司已经就压力很大嘛，
很圆的幽默、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慢慢拆解，就是他们背后的逻辑。因为他们的 CEO 他们的专家绝对不是笨蛋，他绝对不会在一个成本，就是像电脑电挖这么多成本然后一狂开，他们到底是他们也不是白痴，一定有他们的考量。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看一下这种
观察
背后，对，其实是蛮有趣的。谢谢。
好，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最近没有听众回馈，好伤心啊！
大家可以多多留言，给予我们建议。
对，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去做分享，也有可能是最近还没有发贴文啦。
哦，有可能。
对对 对， 对对对。那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哦。下一集节目将在
7月2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s、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s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
7月2号见，
拜拜。